用水啊所献名，咱永安参到主的主会，所以咱唱赞美诗416首。谢主耶稣的恩典，今天能够有机会回到我们大同教会来，跟我们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来分享神的恩典啊。我在大同的时候离开已经超过十年了。所以在座小朋友有的可能那时候刚出生，现在都小学了，那时候小学，现在应该都大学了，时间也过得很快，感谢主，那能够有机会再回到我们大同教会来，总是看到大家都很高兴。今天晚上照着我们所安排的这个宗教教育周的专题是安排小弟在这里来谈网络网络。所谓网络当然是谈网际网络的这些相关的事情在现今这个时代，网际网络已经跟我们生活可以说分不开所以政府也在推动这个网际网络已经达到全民化所以几乎人人都会上网包括小朋友也都会上网。教育部甚至把网际网络这个上网列入学校的课程之一所以到国小它很多课程里面 甚至小孩子的功课都需要借助这个网络来完成，所以这个网络可以说是已经跟我们生活分不开，密不可分了。那网际网络也确实带给我们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便利性。我们过去的时代因为限制于时空的问题，所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能因为时空的距离来限制。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打破时空，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名词叫地球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都居住在这个地球村里面。什么叫地球村？表示大家的距离都很近了，已经没有距离，所以我们都好像住在一个村庄里面，这个地球的村庄里面是这么的近。那这个就是因为网际网络把这个时空已经打破了，让我们人跟人之间好像没有距离，已经拉近了，所以在信息的传递里面已经非常的迅速。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台湾921地震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天晚上我住在大同教会，我住在五楼传道房。那我记得前一天我因为出去巡牧回来已经12:30了，我才回到教会来。那其实1点多那时候发生地震，我刚睡着就突然发生一阵大地震。那真的那一阵震的很厉害，因为我传道房的东西一直掉下来，我都不敢起床。等到没有声音的时候我才敢起来，结果开灯都没有用，因为停电了。到隔天早上还没有电视看，因为停电。传道房有个收音机但是没有电池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听收音机，我还在搞不清楚到底这个地震是怎么样。结果就有国外的信徒打电话到教会来我就接到电话，有国外的信徒在问传道，请问台湾大地震很严重，我们那边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已经传递到国外去了，所以很多在别的地方在其他的国家虽然距离很遥远，但是他们已经得到这个信息，甚至已经看到地震灾害的画面。所以可见这个网际网络真的拉近了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能够把信息很迅速的来传递开来。那这个网络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已经带给我们非常的便利甚至呢现在这个时代有人说你不会上网不会用网络你是现今的这个文盲了也就是说你不会用网络，你不会使用它所以很多在生活上你就会产生很不便的现象。好比说你要买车票，那过去我们要到火车站去排队，那现在不需要，你只要上网点几个键那你就可以很顺利的订购到到车票或者机票，很方便甚至你要这个汇款，你也不需要跑到银行去，你只要上网你就可以按几个键就可以做转账的动作。所以在这个现今这个时代，确实网络已经非常的便利，你不会用，你没有在用，可能只是徒增你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不便所以网络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好像息息相关但是相对的，所谓的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啦，网际网络虽然是能够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性，可是相对的它也带给我们很多可能的危害那这个也是这个时代我们很难去防备的事所以对于这个网络来说它可能会造成孩子的 的伤害，也可能带到造成我们啊个人的啊这个财产的损害、哦、甚至很多啊不可预知的伤害、哦、都可能会在网络上产生、哦、所以网络啊如果我们不谨慎的使用它啊真的也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损害、哦、所以我们今天呢 定的这个题目叫网络、哦、网络、哦、也就是说你稍一不谨慎它就成为一个网络，哎，那么你现在网络里面哦，啊，这个结局当然不好哦。圣经里面哦也告诉我们哦，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哦、这里说、哦、如果我们落入网络，落在网络，那么它的结局、哦、就是让我们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哦、所以网际网络虽然、能够带给我们生活很便利性，但是呢，相对的如果成为一种网络的时候，你啊使用不慎啊，你就陷在他的网络当中，那这个时候啊可能造成的结果哦、啊、就是败坏跟灭亡哦、啊、这个当然啊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那我今天晚上哦会放几段影片哦来给我们啊去看看哦，这个影片里面啊介绍有关上网的一些可能的危害，那当然啊他也教育啊，这个我们怎么使用啊？这个网络，那也告诉我们啊，孩子应该怎么啊来使用这个网络啊，才能够啊这个安全的来使用啊。这些啊，我晚上会啊用几段影片哦、啊、来跟我们做分享啊。那其实啊，网络如果我们啊一般人在使用，我们大概都知道啊，用在好的方面，但是呢。如果是小孩或者青少年啊，可能在使用网络上，他就会使用在啊比较让父母担心的方面。好、啊，所以青少年啊在上网的啊这个啊这个事上哈、啊，就很容易产生很多的后遗症。哎，啊，一般统计哈啊，这个小孩子如果坐上啊这个坐在电脑前面哦、啊、上网的话哈。啊他大概十个哈、哦，大概有八九个都是在打游戏啊、哦，游戏。那么现在哈、哦，不是只有一般的游戏，网络游戏。那这个网络游戏啊，有的是属于暴力性的或者色情的。那这些游戏啊，会让青少年来沉迷。好、哦，所以一般统计就是啊，学生如果坐上这个电脑桌前打游戏。一坐最少两个小时，好，那最少两个小时哦，就会产生什么？睡眠不足啊，啊，隔天上课就不专心，好，那再来就是情绪会易怒、暴躁，哦，这个都是很明显的后遗症。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注意你家里的孩子，好，这些小孩子，如果让他打电脑游戏打多的话。你发现你注意看他在打，尤其现在暑假你可能可以注意一下，他可能最近这几天打多了，你发现他的啊情绪变成很浮躁，然后很容易发脾气啊，那做事情很不专心，这个就是打这个电脑游戏的啊后遗症，很明显的后遗症，会情绪会浮躁，哎，然后很容易发怒啊，做事情没有办法专心，哦，所以这个网络哦，对小孩的影响确实相当的大哦。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段那个网络安全哈。
上 网啊，不要超过一个固定的时间，以免上瘾。而且啊，只盯着荧幕太久，对眼睛是不好的，最好每隔一段时间只要稍作休息一下。那如果说呢，我们在电脑或者是电脑卖场啊，或者是学校上网的时候，离开前一定要记得把浏览器关掉，因为一些网站可能需要密码才能够上网，如果没有事先关闭，后面来的人呢，他就可以使用你用过的网站。那另外啊，你在网络上也不要轻易的公开自己的基本资料，比如说像电子邮件信箱啊，像信用卡号码，像地址、电话等等，那以免啊被人拿来利用。
再看一段哈，最喜欢打这个，对不对？
身手如初的场面，在电玩游戏里也就随处可见喽。
那个有时候啊，人啊就像砍过去，然后那个石像啪喷出来，那个感觉真的是有点浑身不自然。然后 CS 它就是要把敌人杀光你才能赢，可我觉得那也只是游戏而已啊，并不会带给我们什么不好的想法。
虽然小朋友都强调分得清楚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不同，但是他们却不清楚电玩暴力的影响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形成喽。
因为我在玩那个电动游戏里面所使用的这个枪太小了，不够，换个大口径的枪，不够换个炮，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呢，他就发现说，当我在日常生活里面真的遇见问题不好解决，他第一个直觉反应，我问暴力。
像日常生活在讲话的时候啊，然后就很冲，就很容易点起那个战火。
每天玩，然后最后就说来啊，小心我一枪毙了你怎样的？怕说到时候长大后，看他不想看，就很恐怖。
我们想一想，也许在这个电视里面，在游戏里面，你踹人只是蹦一声，可在现实社会，你踹人一下，很可能他就造成很严重的伤害。事实上，一定会有这样很严重伤害，这比可能打一拳还严重。可是他就会养成这样的一个不自知的一种反应。
对了，像我们班男生啊，先碰到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动不动就说要 PK， 而且还不说到做到的样子，简直就对暴力习以为常。
我们好像也是这样的。
这种不知不觉的影响好像真的很恐怖。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前一阵子啊，这个美国啊发生了一个校园里面的疯狂扫射事件。
对。
后来那个调查就发现说呢，那个持枪去疯狂扫射的学生啊，他其实平常啊就很喜欢玩射击类的电玩。
啊，怎么会这样？这
么恐怖啊。
所以呢，
沈阿姨啊，这游戏我们都玩了之后才知道这游戏暴不暴力、血不血腥，那样不就来不及了吗？
所以我认为这个电玩啊，就要跟电视和电影一样，是要分级的。那我们的政府现在当然是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啦。那我也发现到，就是有些业者啊，他比如说在这个包装盒上面啊，他会贴一个分级的标志。可是问题是，买的人跟卖的人，他会不会真的去执行，就很难讲。所以这个成效是值得怀疑的。你们两位，志强跟振宇，我看你们对电玩这么关心，这么感兴趣，是不是？
对啊。
那么这个有关电玩分级这么重大的议题呢，就交给你们去调查好了。
没问题，
交给我们就对了。
一定会努力完成的。
我们可就拭目以待。
来
这游戏好多，
有
两万个，
赛怎么多啊？
哇！
振宇，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那
么好听的工
作。对啊，不错，虽然往归完是阿姨交代的工作，我们还是一定要做。
知道，知道。
你看，这游戏好暴力。
你看，这也蛮恐怖的。
你要知道，在它盒子上面有什么标识？
单从盒子的外包装来看，消费者很难辨识。想要知道游戏的内容是否含有暴力或色情内容，最好的方法就是亲自到网咖走一趟。
我们很好奇，在网咖里头是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是不限年龄、没有限制，大家都可以玩呢？
你好，我们是公共电视小记者，我是张强，
我是王振宇。
你们好，欢迎来到战略高手。
一姐，我想请问一个问题，那就是说现在不是有很多受欢迎的电玩，他们都很暴力或是掺杂色情，那请问一下，你们店里面会主动去管制他们吗？
当然会，就像比较暴力的游戏或是色情的游戏，色情的游戏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他进我们战略高手的。那我们在暴力方面来讲的话，一般就是比较年轻的小朋友的话，我们的店员呢都会协助这些小朋友，希望他们不要玩这类的游戏，那会推荐他们一些比较适合他们的游戏来让他们玩。
李阿姨告诉我们，目前在国内会主动将游戏软体分级，并将分级的标章印在游戏产品盒上的厂商并不多，标准也不尽相同，所以网咖业者自然没有参考指标。
我想到了李姐姐，我干脆可以请玩家来决定他们自己在玩些什么。我们可以请同学来做游戏的分类哦。
这个想法很棒哦，李姐姐支持你们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强，
我是振宇，
今天呢我们别想看我调查小组来到网咖看见高手。
OK， 今天来到现场的这30位六年同学是我们今天别想看我电玩大主判的
陪审员。这些同学呢也不是电玩高手，从来没到过网咖，
不过他们今天必须努力上网，攻城略地，奋勇杀敌，来提供我们最宝贵最犀利的意见，对不对？
对。 OK， 电玩大审判 Go。
我们准备了3款目前最热门的网络连线游戏，让每位陪审员都能亲自上阵，体验虚拟世界的魔力。
被称为 CS 的战力时空是一款即时的战略游戏，玩家可以选择扮演恐怖分子或是反恐怖分子相互对战，从荧幕中看到的景象不管在比例或视角上都很类似真实的世界哦。
天堂是一款角色扮演的游戏，玩家可以在中古世纪中的幻想故事中四处游荡，与其他角色对谈、杀怪兽等， 经验值越高，体力和法力也就越高。
金庸群侠传也是一款角色扮演的游戏，玩家可以在虚拟的武侠世界里面讨生活、练武功，和天堂一样，玩家也有聊天交谈的功能。
你以前有玩过这个游戏吗？
没有。
那你觉得它好不好玩？
不是很好玩耶。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只是人在走来走去啊，然后好像有时候还要像说里面游戏里面有叫人家送东西，然后送得很远啊，很麻烦啊。
你最擅长拿什么枪？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都没有玩。
各位同学，进来看，本来就这样一半。不会玩金庸的同学，靠过来，这里有高总带你们练功哦。快点。
为了让不会打电玩的同学们也能够彻底了解游戏的内容，我们请电玩高手来示范游戏的方法，让第一次上线的菜鸟也能够了解游戏的内容。
那你杀几个人？
杀6，感觉真的很像杀人
一样。杀人让你不会觉得太血腥太暴力？
会，但是也很好玩。
这款游戏会不会非常暴力，会不会很血腥？
我觉得蛮暴力。
怎么说呢？
就是只要把他打死，那个血都喷出
来。那这样子你还会喜欢玩他吗？
一样很喜欢。
是非常刺激吗？
对，很刺激。
不过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同学们在试玩三款游戏之后必须填写一份问卷，评断每一款游戏的暴力指数、血腥指数以及娱乐指数，作为待会分级的参考。
各位同学，经过一天的厮杀和深思熟虑之后，你们觉得天堂应该被分为什么级？请举牌。
人是人物这样比较小，那个喷出来的血不会这样多，所以也不会比较血腥。
因为他动作原始，砍的时候也没有使用血腥化。
虽然天堂的设计是鼓励玩家砍杀怪兽，但是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因为天堂人物在荧幕上比例较小，画面也不够写实，所以它的暴力和血腥指数都不高。不过要注意的反而是玩家们之间的语言暴力。
我买电脑桌游打火机，因为我刚好听我隔壁的同学说他表哥有玩，然后说他的那个讲话内容很暴力。
统计的结果，最多的人认为天堂应该被评为保护级。
各位同学，请告诉我，《战地时空 CS》应该被分为哪一级？请举牌。《
战地时空》的时候，我哥总觉得我是安琪，然后肉块跟内脏都飞出来，然后内脏还在跳。
我就是太小了，有时候就
第一次看的时候就有那种快感，他实在也不会怎么样。就再来一次。
在三款游戏中，《战地时空》被评为暴力指数和血腥指数最高的 game， 但也被同学们评鉴为最好玩的。听起来那么恐怖的游戏，同学们为什么没有把它列为限制级呢？
那不是真的，是电脑游戏。
也是太严格了吧？我觉得应该可以父母陪着玩，这样也是很好的。
所以统计的结果，大多数的人认为 CS 应该被评为保护级。
各位同学，请你们告诉我，你们觉得《金庸群侠传》是应该被分为哪一级的？
请举牌。
我把金庸分
成
普遍级，因为我觉得三国可以就是对我们年轻人就是可以知道以前啊的历史，然后是怎样的之类的。
人物在走路的时候非常傻。
然后就是比较呀。
他现在还杀鸡是因为他都是用那些光，那些他不会说血喷出来的。
和天堂一样，金庸群侠传的角色在画面上看起来也很小，所以虽然也有打斗的画面，但是同学们却认为那只是好玩，不算暴力。因此金庸的暴力和血腥指数都很低，多数人把金庸群侠传评为普通级。
这个电
玩大
火上线，顺利成功，
恭喜你们！
耶！
那个战略时空那么血腥又那么暴力，要是我一定马上危险自己的。
我也这样觉得啊，老实说，我觉得把分级的工作全部交给小朋友来做，其实也不一定很客观。
怎么说呢？
因为啊，有些同学偷偷告诉我们，其实啊，他们如果把 CS 选为限制级的话，那么他们以后就不能玩了，所以大家还是有所保留的。
这个啊，就叫做当局者迷。
对
啊，沈阿姨建议你们呢，下次去玩电玩的时候，把爸爸妈妈带去嘛，对不对？一方面呢，他们可以给你意见啊；另一方面呢，爸爸妈妈呢，哎，也可以怎么样，了解一下你们到底在玩些什么。你们就不会常常感叹说父母亲都不了解我的心哦。
别聊了，露营啦！
哦，
放，
走走走走走走，
来
走。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玩家秘籍大公开的时间了。先来看看小朋友问什么问题，请，看看这是哪一位寄来的。电玩战士你好，我是一位伤心妈妈，许多的夜晚我都必须疯狂地走遍所有的网咖，只为了寻找一位14岁的孩子。你每天都在电视提供小朋友破关的秘籍，是不是可以教小朋友如何自我克制的秘方了？这位伤心妈妈，我真的对你非常的同情，一定要帮你的忙。我们来请出我们的两位电玩高手。哎，怎么样，两位可有什么高见呢？
老实说，电玩实在太吸引人了，所以我苦思3天3夜，所以熬夜想出一个绝招，那就是人熊智短板。很简单，你每次去网咖的时候，最多只带2小时的钱，
玩到没钱后，
你带什么哈也得走人了。
哎，对付意志力不坚定的人，这可能是个好方法哦。不过父母亲不能给太多的能力钱，否则就没效了。那么你呢？
根据我精心思考之后，我认为想要成功的把电玩戒掉，就可以以毒攻毒法。比方说，在假日的时候，就跟三五好友约去打篮球，当你在沉醉在篮球飞跃灌篮的时候，你也没有时间再去打网咖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快速。
哎，希望这两个电玩高手的建议呢，可以给这位伤心妈妈非常好的参考。不过，电玩战士啊，提醒小朋友，千万不要让电玩成为你生活唯一的重心，因为生活是多彩多姿的，我们一定要丰富的过日子。
没错。
同时呢，我们要分辨网络虚拟以及真实世界当中的不同，这样我们才会有更健康的人生啊！希望小朋友来信分享你们打电玩的心得哦。谢谢你们的收看，再见。
拜拜。
拜拜。
我们先看两段影片哈。我们刚从这两段影片里面哈，一个是这个线上角色扮演游戏哈。这个线上角色扮演游戏就是现在一般人玩网络游戏最喜欢玩的游戏，也最容易沉迷的游戏啊。那另外一段是网络安全秘籍哈。这是在提醒我们网络上可能有什么样的陷阱，那怎么去使用它，能够谨慎的来使用。那事实上我们现在我们刚从这两段小短片看我们大概 我想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网络确实有时候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可能生活上会产生很大的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小孩子管教问题，这个是最严重的。那在面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趋势事实上我们父母对孩子在上网的教育上，有时候我们需要花点心思啦那我想我在讲义上有印一些上网的守则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页的底下这个家长关怀子女上网须知我们在教育孩子这个使用网络上其实我们父母亲真的有需要能够用比较正面的来带领孩子在网络上的使用那有些是 需要父母了解啊，那有些需要怎么跟子女来取得啊这个一种约定哈，那能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哈。第一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教育你的孩子学会应变，好，让他知道说网络世界所遇到的不一定都是好人啊，所以现在很流行就是网络交友啊，那过去啊是网络聊天室，那现在是大概都使用 MSN 跟 Skype 还有啊这个雅虎即时通啊，大概在我们台湾大概这三种啊是最啊比较多的哈。那不管你使用哪一种啊，在做联系跟聊天啊，可能有时候你会莫名其妙的接到一些要求加入你的好友名单，好，那这些要求加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有的你根本不认识，好，你根本不认识，好，那他可能从这个网络上去随便搜寻。啊，来搜寻到你的名字就随便啊要求加入，啊，他的身份可能就啊值得商榷了啊，所以最好在面对这种啊不认识的啊这些要求加入的人哦，都一律拒绝啊，甚至把他封锁啊，应该是用这种方式啊。那啊在网络上任何人哈，啊，都有可能用不确实哈，啊，这个资讯哈来伪装自己哈。第二点，让子女哈了解到在网络上看不到对方，很容易伪装、冒充身份、隐藏自己真实的一面。啊，为什么啊？很多人很喜欢啊在做这个网络的聊天哈，啊，因为网络上你好像你可以啊无所限制的，你想要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你可以伪装自己，啊，对方看不到你，啊，所以可能你就不像说我们平常啊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时候啊这个啊这个啊在啊面对面谈话哈 啊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顾忌，所以网络上就会有这个问题哈，啊。第三点，要与子女定下合理的上网约定啊，比如说上网的时间啊，那。有的父母哈，他会用啊，比如说这个密码设定啊，或者在电脑上设定这个使用时间限定啊，或者啊这个可能啊用这个所谓的啊家长啊监护软体来限制孩子上网的时间跟网站啊，这个有的父母可能会用这些哈。但是哈，事实上哈，这些都很容易让孩子突破，帮你破解，所以你用这些都没有什么用哦，都很容易破解的，尤其啊，上一代的父母可能对啊孩子哈，跟孩子在这个啊电脑的使用上，可能你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不如他，好，所以很容易就被破解哈，这些限制都很难，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跟他做好约定。做好约定哈，那啊能够让孩子哈能够从小就啊能有啊能够遵守这些约定来使用，好，那当然父母要严格的执行了哈。第四点啊，注意啊这些异常的现象哈，比如说孩子哈可能啊在网络使用上哈会产生啊某些异常的现象啊，比如说你的电话会增加了。啊，家里的电话缴费单，突然增加很多费用，为什么？因为网络上它有些网站哦，它在啊使用它的加值的时候，它开放用你的电话来做加值，啊，你只要输入行动电话啊，行动电话输入正确啊，这个户名正确，资料正确，它就可以购买。1000块、2000块，多少钱这样，然后来使用他想要玩的游戏，好，那有时候他可能会拿你的信用卡，好，他只要输入正确的资料，那购买就成功了，好，所以电话单，好啊，这个信用卡可能账单都会有异常现象，这个父母都要去注意，好，免得啊这个孩子 在从小就习惯于这样的事情哈、哦，那可能以后就可能就更会有更严重的问题产生哈、哦。第五哈、哦，让上网成为家庭的活动。其实上网不可怕，可怕的是使用不当，所以我们父母也不用担心他，把上网当成家庭的活动，好、哦，父母跟着他一同上网。那这个电脑哈、哦，放在哪里？家里大家共同出入的地方，最好就是客厅，不要放在小王的房间，不要放在房间，最好就是客厅，好、哦。家里家人全家人共同生活活动的地方，那把这个电脑放在那里，网络的线也都放在那里，这个孩子上网一定要在公开的地方，那这样的话能够避免这个孩子使用不当的网站或者在网络上使用这个不好的这些事情因为能够公开，父母都看得到，一转头就看到了，就算他要聊天要做什么，你转头就看到他在做什么，所以放在客厅，不要放在小孩的房间，这样能够减少这个小孩子在暗中这个网络上做一些可能不适当的事情第六，注意你的子女可能从网络下载或者重置电脑游戏这些都是违法的那能够避免孩子去做这些事情那当然如果可以你找一些或者请人帮你做一些分级的软体设定或者电脑的某些控这个控制这些是可以适当的来减少再来第八点关心孩子出入的场所和他来往的朋友这些都要关心他这个小孩会上网往往会受同侪的影响所以他会想上什么网站都是同侪的影响在学校啦同学啦他流行上什么网站啦玩什么游戏啦小孩子就会受影响所以我们要关心他的出入场所跟他交友的情况看他可能会说我到同学家做功课啦是做功课还是玩电玩这个都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留意一下他这个出入的地方第九了解子女在学校上网的情形以及学校对于学生上网的保护措施现在学校也开放这个孩子上网所以我们有时候也需要了解在学校他有时候学校开放了那他可能放学没有回来在学校他在使用网络是使用哪些这些我们都要留意一下十二点建立彼此信赖了解的环境若因上网而发生不愉快的经验不要急于责备他能够切实告诉他几个原则那这些原则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的一个约定了第一个网络的资讯不一定是好的第二个网络与意见的人不一定是好人第三网络上的人不一定都会说实话让孩子很清楚这些事情第四网络上自称12岁的小女生她可能已经14岁了甚至已经30岁了都有可能第五未经父母允许不要泄露家人或个人的资料包括学校包括就学的年级还有照片都不要po上去再来未经父母允许不与网友见面最好是不要见面我想我们大概做父母的都不会让你的孩子跟网友见面的那在这个时代其实这一方面已经很流行了那我们应该要告诉孩子不要跟网友见面因为都有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第七点若有任何电子邮件让你觉得奇怪或不舒服就不要回复有时候会收到莫名其妙的邮件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有一些怪怪的邮件你都不要回复 必要的时候就直接删除它就好了哈。好，第八，与网友聊天，好，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不舒服的对话，就马上停止交谈。包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网络上聊天有时候也有些教会的青年他们可能会在网络上聊天。那不管是对象是谁只要谈话的内容用词都让你觉得不大愉快不舒服，就不要就拒绝再继续聊天因为这样继续下去都有可能产生不好的后果第九，对于任何不请自来的消息要提高警戒网络上很多消息都是不实的，都是不实的，包括健康资讯包括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信息，其实很多都是不实的。那过去我们在讲说这个谣言其实网络流传的谣言更多。只要随便有人编一个什么，然后一传出去，可能就很多人一直的传到最后，这个东西好像是真的，其实很多不实的谣言，这些网络的留言非常的多哈。我们再看一小段啊。
小美是个马屁精。 星太造化超级凶八婆。
哎哎，你说我们还可以骂他什么？
还可以骂他大猪头。不过这样写好吗？哎呀，没关系啦，反正最后不要写上我们的名字，这样就不会有人知道啦。丁丁啊，你们在说什么？你什么时候进来的？你们怎么可以利用网络的留言板来骂人呢？没有啊，我们只是好玩而已啊。好玩？如果你是蔡小美，看了会觉得好玩吗？如果你是老师，看了会觉得好玩吗？那如果有人利用留言板上写一些骂你的话，你们会怎么样？
很生气。如果让我知道是谁，我会扁他一顿。
我想我心情会很不好。
好，如果你们骂了别人，对方也在上面回骂你们，结果会如何呢？
就再骂回去啊。
然后呢？
就一直骂。
那就对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喜好做出伤人的事啊，更何况你们这样做只会让大家有不愉快的感觉，不是吗？
不过你又没人知道是谁。
谁说没人会知道？你以为你没写名字就不会有人知道了吗？你这么想啊，真是大错特错。为了防范一些人利用网络犯罪，网络也是有网络警察的。
网络警察？
他们可以透过一些方法查出是哪一台电脑发出的讯息，然后就可以知道是谁写的了。而且啊，像你们这样在网络上任意谩骂别人是犯法的，您知道吗？
例如散布愚咒而指责或传述足以诽谤他人名誉，违反刑法第310条诽谤罪，可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00元以下罚金。如果未指出具体事实而是公然谩骂侮辱者，属刑法第309条的公然侮辱罪，可处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
诽谤罪、侮辱罪，好险，还好还没有传送出去，赶快把它删掉，不然玩笑就要变完蛋了。
想想看，我们老师精心做了网页，如果他看到你们这样写，他一定会很难过的。
对呀，老师有说过，他这2-3天哈，为了改做班级的网页，都很难排设呢。
所以啦，想想看，你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对了，我知道了，我们可以上网写，谢谢老师帮我们班做这么精美的网页，你觉得怎么样？马步丁。
我们再来看第四页哈，这边有一份简这个参考资料哈，这是自由时报所报道的哈，他在网络的大纪元这个信息里面所刊载的网络成瘾症啊。那这个所谓网络成瘾症，就是我们现代人可能患的网络的一种毛病。那这个不是没有，已经出现在很多人的身上。如果网络使用不当，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网络的成瘾症。那通常沉迷在网络游戏里面，我们看这个第二行，有学生长期沉迷网络游戏，出现易怒、脾气暴躁、人际疏离等症状，严重还出现幻听或幻觉，甚至融入在网络游戏当中。那我们再看到最后第三段，这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他所做的一个这个门诊的实例。他说他发现许多沉迷在网络游戏的青少年， 八成以上的是现实生活中有挫折或者瓶颈，结果在网络世界中找到自尊与成就感，并且可以不受社会规范与约束，久而久之有些观念深植在青少年的想法当中，就会不定时的出现易怒、暴躁和人际疏离或者经常会和家人起冲突。网络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息息相关我们不可能已经很难不使用它，但是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没有善用它没有谨慎的使用，真的就成为一种网络，可能让我们会造成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我们应该谨记圣经的教训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第六章十二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们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它能够带给我们生活上很大的方便那从教会的观点来看也在教会的事工上能够成为很多事工能够更迅速的来处理甚至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也能够透过网络来做很好的这些福音的工作这个网际网络就好像启示录里面说的飞行的天使一样他要把福音传给住在全地上的人也就是说这个网际网络它的信息的传递能够不受时间空间，很迅速的传到世界任何的角落去。那我们在谈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如果用人力来说，有时候真的是有点困难但是利用现在科技的发展，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到世界各地，其实不是很困难的，确实很容易而且我们在教会在这个网络的福音里面，确实已经有相当的果效从我们做的这个网络宣道的工作来信主的人已经相当的多相当的多那透过网络能够得到教会的信息，或者在透过网络开始来教会慕道甚至受洗的现在的人数一直在增加那也透过网络迷失的信徒再回来的也很多这些都是网络的效果所以网络确实有它的效果，但是我们在使用网络上不能够毫无限制，虽然它很好用，虽然它能够带给我们在事工上很大的帮助，或者我们个人在生活上很大的便利，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好好使用它不留意它的话，那可能你就会成为一种网络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我们在使用网络，我们要做到我把它当成工具在使用，我需要的时候我用它需要的时候我把它能够当成我要得到某些资讯的一些媒介能够好好的使用它在好的事上，但是我不把时间浪费在网络上不把时间浪费在这个无意义的事上或者沉迷在网络的某些世界里面这个都是虚拟的所以我们要善用它，但是不要受它的辖制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第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当像智慧人。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界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里圣经上说我们要谨慎行事像智慧人智慧人是谨慎行事而且爱惜光阴， 然后明白主的旨意，好、哦、被圣灵充满。那如果我们当一个糊涂人，哦，那就是做事情哈、哦、不够谨慎，哦，就像愚昧人一样，然后浪费时间，虚度光阴，哦，把时间无形当中浪费掉，哦，所以网络好用啊，而且很能够带来很多的便利性，但是呢，也可能让你无形当中浪费很多的时间啊，这个在网络上哈、哦、会造成你你可能在很多的事情哈、哦、就因为这样而没有办法做好，好、哦、所以这个网络哈、哦、确实啊、哦、它值得我们去深思，好、哦、要好好的善用它，不要让它来影响我们的生活，好、哦、不要让网络成为一种网络，让你陷入在当中啊、哦因为时间也有限，我还有几段影片也不错，本来是想放哈、哦，但是时间不够。那在讲义里面哈、哦，有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资料啊、哦。那我想这些我把它整理出来哈、哦，就是要让我们大家能够也许有空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哦，说不定在这个网络这个世上哦，让你在跟孩子的互动里面，可能能够达到更多的一些效果。愿主耶稣能够施恩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不要怕网络把网络成为一种工具啊，那能够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啊，让我们能够得到好的资讯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或者学识上，嘿，那但是我们不要把时间沉迷在当中啊，应该是不受它的辖制啊，能够让网络能够成为注意啊，而不是成为网络啊。我们再一起来唱诗406首。
Thank you. Yeah.